曹孟德率领着吕布与刘关张兵分三路来取寿春，他让夏侯惇、约进为先锋。这时候刘兴探马早已经抱进了寿春，袁术派的手下一员大将叫乔蕊领兵五万拒敌。两军阵前，乔蕊一见夏侯惇，在夏侯惇的马前没有走上三合，就被夏侯惇劈于马下。这些残兵败将败进了寿春。恰恰就在这时，又有探马来报说孙策战船西出。袁术说再探，把这探报刚打发出去，刘兴探马又来了，说吕布由东面杀来。再探，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，刘关张从南面进攻，曹孟德领兵居北。哎呀，如今寿春是四面受敌呀，袁术没法抵挡了，他留下了四员大将李丰、陈纪、乐就、梁刚，让他们把守寿春，然后袁术带着他那些所谓的皇后和宫妃跑了。李陈乐梁四员大将是死守城池，四门紧闭，免战高悬。曹操的人马到了寿春城下，立刻攻城，一连攻了几天没攻下来，城上边弓箭雷石太多了。曹操一看这攻城不下怎么办，他心里有点着急呀。曹丞相急什么呀，攻城好说，他知道他的人马太多了，粮草恐怕接济不上。果不出曹操所料，这几天的功夫粮啊没了。管梁关王后来见曹操说，丞相，咱们粮可不多了。
不必惊慌，可以找孙策暂借些粮。
遵命。孙策借给曹操十万斛粮食，要说也不少啊，可是人马多呀，吃不了几天又没了。王后又来了，丞相，粮食又快没了。曹操一计算这日子呀，哎呦，感情攻寿春已经快一个月了，攻城不下二十来万人马，有多少粮食够啊？曹丞相想了一想，
王后，在，
你不能在这左近筹集些粮草吗？哎呀，相爷，哪儿也筹集不着啊！您不知道寿春这一带连连大旱，人民相食啊，赤地千里。王后心说，丞相您是没出去看看，那地皮都是红的，一粒粮食没有，我上哪儿筹集去啊？曹丞相是攻城心切，他想速战速决，但是呢这寿春就取不下来，现在这么紧张，这怎么办呢？丞相想了想，
王后有了，
你把粮仓打扫打扫，然后用小壶分到各个营寨。小壶就是小声小斗。王后有点为难了，他没敢说呀，心里说，丞相，打扫粮仓还用您告诉我？我连那面口袋都扫了，现在用小壶往下发，那等于克扣军粮啊。比方说一个军卒这一天是二斤粮食，现在忽然间给人九两，那一斤一哪儿去了？吃不饱一个个直打晃，头晕腿发飘，怎么打仗攻城啊？再说这叫克扣军粮啊，那是死罪啊。他不敢说，不说吧又怕以后丞相怪罪。
丞相，如果说君有怨言呢？如只管去发，老夫自有主张。
遵命。曹操把王后打发走了，随后啊曹操派出好多人来跟着王后发下去粮的这些营寨去走一走，听听这些军校说些什么。王后果然用小壶把粮食发下去了。哎呦，这粮食发下去之后， 是君族皆怨，怨声四起呀、啊！丞相欺我等太甚，这勒着肚子怎么打仗啊？这不是克扣军粮吗？被派出去的这些人赶忙回来禀报丞相，曹操吩咐把王后传来见我。王后赶忙来了，不知丞相有何吩咐？我要向你借一件东西。王后一听，什么？借件东西？丞相跟我还用说借吗？您需要什么我就给您吧。不知丞相跟我借什么？是你的项上人头。啊！王后大吃一惊啊，这玩意儿能随便借吗？借完了怎么还呢？丞相，王后我无罪呀、啊，我一点错都没有，你凭什么杀我？老夫知你无罪，可是不杀你难以服君心。如死之后，如之妻小，我自养之。吩咐人推出斩。没容王后再说什么，就给推出大帐，咔嚓一刀，人头砍下。随后贴出一张告示来，说王后妄为呀、啊，欺上瞒下，故行小胡，盗窃军粮，谨按军法，因此斩之。就这么几行字，这些各个军校一看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我说丞相用小胡发粮，是王后闹的鬼，他把军粮全都贪污了。你说这王后死的冤枉不冤枉？杀了王后之后，曹操下了一道将令，立刻攻城啊！他是身先士卒，曹丞相提着宝剑，亲临第一线指挥了。不单指挥，他和军卒一样，该破路寨破路寨，该填沟就填沟，告诉这些将校们，只许向前，不许退后，谁要退后一步，阵前力斩呢。有两员偏将往上攻城，一看这城上箭如雨下，实在攻不上去了。这两个偏将稍稍往后退了几步，曹丞相亲手咔咔两箭，把这两员偏将给斩了。这些军校眼睛都红了，谁还敢往后退？一齐大喊往上攻啊！终于把寿春城给攻破了。李丰、陈吉、乐就、梁刚、袁术这四员将一个都没跑了，全让曹操给杀了。把人头悬挂在了高杆。曹丞相还下一道令，就把袁术造的那些所谓宫殿呢、啊，就是那伪皇宫吧，一把火呀、啊，给烧了个精光。然后曹丞相又乘胜追击，是引兵渡淮。徐玉过来给拦住了，丞相，不能再追了。为什么呢？您不看一看，现在太困难了。是人无粮，马无草啊，领着这么多的人马长驱直入，粮草无援，这可太危险了。依我之见，不如等待明年麦熟之后再擒袁术不迟。嗯，曹丞相沉吟不语，他犯了犹豫了，是听荀彧的话不追呀、啊、还是追上去呢？正在这时候，忽有探马来报，说张绣啊，领着人马有意兵犯京城，大战曹洪，把曹洪杀得大败。为什么张绣这么大胆子？因为他接连了刘表，不单人马多，势力也大起来了，所以把曹洪打得大败。曹操一听张绣就生气呀、啊，他立刻想起了他的大将典韦。和他儿子曹昂以及侄儿曹安民，不是都死得宛城了吗？这仇没报呢，这口气我还没出呢。行了，不追袁术了，暂且回兵去擒张绣。然后他下了一道令，告诉孙策兵聚长江，挡住刘表，让吕布回徐州，刘备回小沛。他还嘱咐了一番，当着吕布和刘玄德，你们呢要携起手来好好的合作，有什么事儿啊慢慢商量，千万别翻脸。说的两个人都挺高兴。等吕布一上马，曹操悄悄的告诉刘备，我让玄德公你兵屯小沛，其目的是为了掘坑擒虎之计。你别忘了， 你在那儿把坑挖好喽，帮着我逮这只老虎。谁呀？吕布。如果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可和陈规父子商议，那是我的人。
刘备点头答应。曹操兵回许都，
他刚到许都，有人来报段威把李傕给杀死了，伍喜把郭汜给杀了，
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呐、啊！许都城万民相庆。
这时候曹操上了一道本，奏明献帝他要统兵去讨张绣，献帝亲自派銮驾出城相送。
曹丞相留下荀彧在许都这调遣人马，自己又亲自出征了，兵发南阳。一路之上正赶上是麦熟季节，
沿途的百姓一听说曹丞相的人马来了，吓得谁还敢收麦子呀，全跑了。
哎呦，各村各户啊，找不着一个人。曹操一看这怎么能行呢，他当即传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，你们谁也不许践踏麦田，不但那个，还要把老百姓都找回来，贴出几张告示去，说我发张绣是奉天子诏书，没有办法，不讨贼不行。我知道这个季节不应该出兵，可人马已经来了，怎么办？让老百姓放心回来收麦子，我们绝不糟蹋粮食。
全军上下不管是谁，谁要践踏麦田是立即斩首。
和这告示往外这么一贴，逃跑的那些老百姓都回来了，不单回来，跪在大道两旁啊，感谢曹丞相的大恩，那感恩与欢呼声终日不绝呀。
曹丞相手下这些将校呢，谁还敢糟蹋麦子呀？骑马的那些将军呢，都得从马上下来，一手牵着马，一手啊扶着那麦子过这麦田，都得这样。连曹丞相到了麦田这儿，他都得下马牵着这个缰绳往前走。曹丞相牵着马走到麦田这儿还没有几步远呢，突然间从麦田里啪一下飞起一只斑鸠来。曹丞相这马眼生，马无胆，胆还小，这马啦啦啦这么一叫，挣脱了缰绳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把这麦田呢几乎给践踏了有半亩地这么大一块方圆。哎呦，这下丞相身边的那些禁卫谋士武将全都吓坏，这怎么办呢？因为丞相已经传令了，令下如山倒，军纪严明啊，谁要践踏麦田就立即斩首。现在没丞相曹操马惊了，这也算是丞相践踏了麦田了，这当如何呀？曹操站在那儿看了一看，啊，他倒吸一口冷气呀。曹操传令让随军主簿过来立即执法，怎么办？我说的践踏麦田不是斩首吗？就把我杀了吧。主簿一听吓得直哆嗦呀，那怎么能行啊，您是三军统帅，怎么能够刚一出兵还未见敌人先将主帅斩首，那怎么得了啊？主簿不敢动手啊。曹操想了一想，也罢，你既然不能杀我呀，那我就自刎一死。他苍啷把宝剑抻出来要抹脖子，这下子可把郭嘉谋士吓坏了，过来伸手把宝剑抢过来。丞相使不得呀，您虽然传过这样的将令，见麦者立斩，可是我听人说春秋定法，法不加尊，您怎么能够自刎而亡呢？使不得呀。
啊，
听到这会儿，曹操拉住了郭嘉的手，
奉孝，国有此法，
是有这么回事吗？郭嘉一听，我怎么敢隐瞒丞相，确有此事啊。
那，唉，孟德长叹一声，
方才老夫已经传令，法随令出啊，贱卖者当斩。既是春秋有法，法不加尊，我当格法以待。说的这一抬手，啪，把帽子摘下来，由郭嘉手里把宝剑接过来，抓住一绺子头发，咯嗤的一下，唰，把这绺法髻往地上这么一扔。随后传令，传谕三军，丞相贱卖本当斩首号令金，格法以待，万军肃然。谁不害怕？这绺法髻就等于是丞相的首级一样，这军纪是多么的严明吧。现在甭说打仗，连走路都加快了脚步了，恨不得一步赶到南阳。张绣早已得到禀报，他一方面发书请刘表来支援他，另一方面自己亲自拒敌，派了两员将出城一打，没过几合都让人家曹操给杀死了，把张绣吓得这闭门不出，不敢出来打了。曹操啊，还按着打寿春那办法，他想今天非把南阳拿下来不可，照样把这南阳城给我困住。恰恰就在这时候啊，曹丞相接到家里一封来书，荀彧给他来了封信，说是袁绍啊有取许都之意。这下曹操可有点着了慌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许都是他老家呀，他光在这儿带着兵打人家张绣，打着打着这老家没了，回哪儿去啊？他就无心恋战了，秘密传下一令，将后队变为前队，他由南阳这儿撤了兵了。恰恰这时候刘表的救兵也到了，刘表与张绣合兵一处就要追，贾诩一看追不得，追则必败，你别看曹操退兵了，也不能去追。刘表张绣俩人这么一听，哎，败兵之将焉有不追之理呀、啊、杀他个望风逃窜吧。贾先生你这是想哪儿去了？不行，不听贾诩劝告，追。张绣与刘表合兵一处，从后边就追下来了，追了没有百里之遥，就中了人家曹操的计了。人家早有准备，把精兵良将都作为后殿，这通把刘表张绣给杀的，杀的是大败而回。俩人刚一进南阳，贾诩迎过来了，哎，怎么二位将军回来了？嗨，败了不回来还干什么呀？先生果不出你所料啊。贾诩一看，不要气馁，现在不是打了败仗了，立刻重整旗鼓再去追，是此追必胜。刘表一听，什么？刚才曹操败了咱去追，那是败军之将让人家把我们给打了一下，中了人家埋伏了，现在把我们打的都头破血流了，还去追？别追了。张绣一听，不行，你不去啊，我去。张绣信了贾诩的话了，刚才听贾先生的话就对了，现在也不晚。张绣重整旗鼓，由后边就追杀上来，把曹操杀得大败，一路上得着辎重、粮台、刀矛、器械、锣鼓、帐篷无数。张绣这高兴啊，吹吹打打，打着得胜鼓回了城了。刘表觉得奇怪，他和张绣两个人共执酒宴，俩人摆了一桌席，把贾诩先生请来了，问他怎么会曹操败的时候您不让我们追呢？我们打了败仗回来，您怎么又让我们追呢？这是何理？贾诩一听笑了，哦，您问这个，这极容易啊，事情很简单呢。二位将军虽然经常用兵，可是你们并不是曹操的敌手。说曹军虽败啊，他必有进将为后殿，在当时后殿呢就是后卫部队吧，以防追兵。我兵虽蕊不能胜之，虽然咱们的兵马很强壮，但是赢不了人家，所以我知道非败不可。哦，那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回来您又让我们去追呢？那这道理也很简单，曹操他是急于退兵，他可能许都有什么事情， 所以他把我们打败了之后啊，他就轻车熟回，不再做什么准备了。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时候去追上去，故而能取胜。
哦，刘表张绣是点头敬服啊。贾诩又告诉这二位将军，吃完酒之后立刻分兵啊，说刘表将军您得赶快回荆州，我们张绣将军回襄城一带，二位将军成唇齿之势，以防曹操再来。谋士嘛，深谋远料，看得得远点，不能光看眼皮子底下这一点儿。二位将军听到这儿更是双挑大指，赞许这位贾先生。不说这儿怎么排兵布阵做安排了，单说曹操他回到了许都，荀彧过来了，给曹操一封书信。感情这袁绍啊，不是说他想取什么许都，而是他要去打公孙瓒，来信向曹操借兵借粮。而且这封信那个词儿啊，写的是相当傲慢，特别狂气。曹操看完这封书信之后，心里好大的不痛快。他知道袁绍的势力大，目前来说自己呀、啊、还斗不过人家。可是这兵粮借不借呢？曹操根本不打算借，不但不借，他还要去征讨袁绍。但是自己力量太单了，他把想好的这几句话跟众家谋士一说，郭嘉笑了。郭嘉说，想当年刘向之不敌公所之也，当时啊汉高祖力量很微弱，楚霸王力量很强大，但是呢楚霸王终为高祖所擒，汉高祖刘邦啊到底还是把霸王给打败了。今天袁绍也一样，莫看他兵多粮足，占了不少地方，但不足惧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少有失败，功有十胜，明公可知。曹操乐了，
操不知，愿闻奉孝之教，你告诉告诉我。
郭嘉说，功有十胜，少有失败。怎么个十胜失败？他说袁绍这个人呢、啊，是反礼多疑，功体任自然，此道胜也。这就是第一条。袁绍怎么个反礼多疑呢？什么叫反礼多疑？用现在的话说呀，就是他净搞些个繁琐的制度，表面的一些仪式。说丞相您可就不然了，您注重实际，讲究实效，你对事情的态度，处理事情的方法，可说是高袁绍一筹啊。这就叫道圣，道德的道。曹丞相听到这儿微微点点头。还有第二呢？这第二啊，是少以逆动，功以顺律，此亦圣也。说袁绍啊，要是发兵来打您，那他就成了地方的叛逆了。您别看他占着那么好几个州，那么大的地盘，可是他是个地方官，您是丞相啊，明公您代表着朝廷，为什么说义胜呢？那就是有号召力，所以我说您准能打败了袁绍，这个义就是仁义的义、啊、第三呢、啊，自桓灵以来施政于宽，少以宽济，公以猛究，此谓智胜。袁绍为政以宽，他放纵豪强，大族兼并，百姓不亲服啊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袁绍他本身就是个大官僚大豪强啊。明公您就不然了，您是究之以猛，正之以法呀，专收拾豪强，您注意安抚百姓，这就叫治胜，是治理的治。这第四，少外宽内济，
所认多亲戚。您呢是外简内明，任人为才，此为杜胜。说袁绍这人，你看他外表怪宽厚的，但是他不会用人。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呢，他还嫉妒，同时他也不信任人，而且是任人为亲。明公您呢，看您这个外表，您可不怎么热情，可是您知人善任呢，是任人为才啊。这就是两种气度，两种对待人的方法。这个杜胜就是气度的度。第五啊，袁绍多谋少决，攻得策折行，此为谋胜。袁绍这人他是优柔寡断，当决不决。明公您可就不同了，您呐是在众多纷纭的那些谋策中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只要是您看准了，一下决心就雷厉风行啊。这您也比袁绍高得多，这就叫智谋的谋。这第六呢，说绍专收名誉，共以至诚待人，此德胜也。袁绍这人呢，他爱图虚名，待人不诚恳。明公您是待人至诚，是下属如知己，就我们这些人呢，您都看作是您的朋友，该想的您都替我们想到了，这就是仁德的德。第七呀，绍续近乎远，功虑无不周，此之谓仁圣啊。这续呀，就是抚恤的恤，也就是关心照顾的意思。说是袁绍对的人他不公平，离得他近的他就关心照顾的很周到，离得他远的他根本不理不问，和他关系好的他是无微不至，对他关系不好的他根本就不搭理。明公您可就不同了，不管是远的近的，亲的疏的，您照顾的都非常周到。第八，绍听残祸乱，共浸润不行啊，此名胜也。说袁绍这个人呢，他信听谗言，不管谁在他耳边嘀咕点什么他都信。如果有人在您的跟前进行挑拨离间，您根本不听，一个字儿您都听不进去，这就叫明胜，就明白的明啊。第九啊，少是非混淆，共法度严明，此文胜也。文呢，就是文武的文呢。文胜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治理的个办法吧。第十呢，少好为虚事，不知兵要，攻以少克众，用兵如神，此武胜也。袁绍这人是虚张声势。什么叫不知兵要？就是他不懂兵法，不会用兵，也不会打仗。您呢，以少胜多，熟读兵书战策，可以说是用兵如神呐，是每战必胜。武胜就是文武的武。公有此十胜，败绍无难矣。您有这么多的优点，打败袁绍还困难吗？很不成问题，只要跟他一开仗，您是必然得胜。郭奉孝的十胜十败说的这位曹丞相，哈哈哈哈，他是朗声大笑。